弟兄姊妹们早，我们早上先来读一节的圣经。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虽然神有您的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我们特别留意说，虽然神有您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主若愿意，最近这些日子我盼望跟大家分享有关教养儿女的信息。我交通的对象有三班人。第一班很明显就是父母，是现在或者将来做父母的。第二班是关心神家下一代的弟兄姊妹。第三班就是其他人。虽然你或许对孩子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有关教养儿女的属灵原则是同样可以应用在你基督徒的生命其他的范畴的，所以不要以为今天的信息与你无关。也请大家为聚会为自己祷告，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讲的跟听的一同的蒙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你先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是仰望你的，是要来听你的，以致你能够无难阻的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如果你不向我们心说话，我们听到许多许多都是空虚的。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同在，赐下膏油的涂抹，叫讲的跟听的我们一同的在你跟前蒙恩典，好叫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选的题目是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为什么我不选教养子女做题目呢？因为如果你没有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无论你的子女在世人面前是多么的成功，都是传道书里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譬如说你的孩子很聪明很有成就，但长大之后对你不孝，特别当你 年老体弱无益的时候，对你很轻看很不孝。一个你一生含辛茹苦去养育栽培成才的人，却叫你心疼心酸，不是虚空的虚空吗？就算是孩子又聪明又有成就又有很孝敬你，但他只有今生世上的成功，以为自己所拥有的都是靠人的努力来得来的，不认识宇宙独一的真神，没有向神有感恩的心，更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各样因自己心中的自私和骄傲引发出来各样的罪。我记得听过刘志雄弟兄讲到，有一个老宣教士是个美国人，他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士。他自己是个医生，医生在美国本来就很可以赚很多钱的，但他为着神的缘故把主耶稣的福音带给中国人。他年老的时候退休到美国了。有一次刘弟兄就请他到自己的家里来，有特别交通聚会，聚会完了有一些人上去跟他这个老弟兄有点交通。有一个姊妹其实她也不是有什么恶意， 或者是故意的炫耀，他就是跟这个老弟兄说，哎呀，你真是很了不起啊，你是个医生，你居然肯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去传福音啊等等。然后他就下面就加了一句话，这个姊妹就说，我的儿子也是在哈佛医学院毕业的。这个老宣教士突然很严肃地看着这个姊妹，然后向她说，你知道不知道，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一大堆都会下地狱的。刘弟兄事后说，他不知道老弟兄当时为什么讲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在他心里头造成很大的震撼。一个人无论在世人面前是多么的成功，如果他不认识主耶稣的救恩，最终都要带着自己一生的罪进入死亡，面对圣洁公义的神和他的审判，结果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灵魂永远的沉沦，永远在地狱受苦。所以只是教养孩子在世上成功，也是虚空的虚空。因此我的负担是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神得着敬虔的后裔，这样的教养子女才有真实的价值，是永恒的价值，是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在我们一起看如何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之前，我们先要除去一些撒旦的谎言，去信靠神和他的话。有一些父母因着看见一个 很难明白的现象，就是坏父母有好孩子，好父母有坏孩子，所以觉得养育孩子呢是很难有把握的，努力做父母不一定叫孩子有好的成长的。有点像诗歌说，当你苦受撒旦试探，思维无处不黑暗，邪灵劝你少为自勋，将来冠冕听命运。所以做父母的就好像只能够让孩子自由发展，顺其自然的去听命运，父母就因此干脆不管。我们说好父母竟然有坏孩子，或者坏父母有好孩子，坏父母有好孩子，这个不难明白。因为有时候虽然父母不好不负责任，但是神可以有特别的恩典，兴起其他的基督徒去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认识神、爱神、侍奉神。但是好父母竟然有坏孩子，譬如合乎神心意的大卫，他被神说是个合乎他心意的王；又如忠心侍奉的撒母耳，这个就很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要小心，虽然我们因着缺乏神的智慧、神的眼光去看人的经历的时候会不太懂，但不可以因为这个不明白就去漠视甚至修改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大卫有强奸人、谋杀人的孩子，是跟大卫自己强奸人、谋杀人的罪有很大的关系的。撒母耳是有两个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居往正直的儿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是怎样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妻子是否敬畏神，并且与撒母耳同心侍奉神和养育儿子，我们很难去猜想。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圣经记载撒母耳两个坏孩子，目的是叫服侍主的人不要像他们，不是叫父母有一种听命运的心态，而是要夫妻两个人都有一个警醒的心，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 做丈夫要爱妻子，帮助妻子跟自己同心合意的去侍奉神和养育子女。并且我们需要知道，神重用的仆人也不一定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不是不一定，肯定不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也可以有他的限制、盲点，甚至过失。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主的仆人偶像化，叫我们更有一个需要感去为他祷告，或者去向他在爱里说诚实话。这样我们也不会把主的仆人看成是真理的标准，而是把主和他的话作为真理的标准。事实上，在整本新约旧约圣经里面，似乎不容易找到一对敬畏主并且是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父母，有一个一生远离神的坏儿女。反而我想起新约的做祭司的撒加利亚和他妻子以利沙伯，神给他们一个敬虔的司洗约翰，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敬畏主并且彼此同心合意的。我也想起旧约参孙的父母马诺亚和他的妻子，他们知道神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求问神怎样去对待养育这个孩子。虽然参孙长大之后滥用神给他的自由意志去过一个放纵情欲的生活，亏欠了神的荣耀，自己也饱受羞辱，但是神最终都能够用恩典挽回参孙，叫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比活着的所杀的还多，甚至神最终也把参孙列入新约希伯来书的新兴伟人榜里头。有时候神容许敬畏主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有不信主远离神，是为要彰显神奇妙的恩典，叫我们的孩子以后被神得着的时候成为神恩典的记号。就好像出生在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他是一位神非常重用的仆人，他其中一个很引起人心灵共鸣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能安息除非他们安息于你。奥古斯丁的爸爸是不信主的，并且是个放纵情欲对妻子不忠的人，但是他却有一位很金钱的妈妈，名字叫莫妮卡。莫妮卡从奥古斯丁很小的时候就为他信主得救祷告，并且以此成为他人生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但是奥古斯丁一直不信主，甚至过着放荡的生活，莫妮卡就为儿子得救经历生产之苦与神同工很多年，一直到阿古斯丁31岁的时候，神的话临到阿古斯丁，他真实的信主得救了。神最终成就母亲莫妮卡的祷告，阿古斯丁因此对神的恩典非常深刻的认识与亮光，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在他身上得到很多帮助。奥古斯丁就成为神荣耀恩典的记号。所以做父母的不需要听命运，而是专心的依靠主祷告主，去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 箴言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道，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父母的教导和养育影响孩子的一生的，不单止他的一生，甚至会影响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的，是非常深远的。爱德华兹是在美国被神大大兴起来的一个传道人、神学家和哲学家。他与同期的卫斯理、怀德菲都是被神在18世纪属灵大复兴大大使用的仆人。爱德华兹有一篇很出名的信息，题目叫《放入神手中的罪人》。这篇道还没有讲完呢，整个会场就传出哀哭大喊的声音，说：“我怎样才能得救呢？哦，我快要下地狱了！哦，我该为基督做什么呢？”等等等等的呼叫。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他被神大用，但不是这么多的人知道他背后有一位做他属灵同伴的妻子，一直在鼓励他，帮助他。他们一共有11个孩子，他们终是为神得着金钱的后裔。爱德华兹说，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小教会，奉献给基督，被他的诫命所管理和影响。他又说，家里头的教育和接续是一些主要认识恩典的途径，如果这方面失守，其他的途径就很难有果效。可见得他很重视教养儿女的。有一个人叫 A.E. 温雪，在爱德华兹死后大概150年替他的家族做了一个追踪的调查，发现爱德华兹和他太太他们一共有1400个后裔，其中有一位美国副总统、3位美国参议员、3位总督、3位市长、13位大学院长、30位法官、65位大学教授、80位政府重要官员、100位律师、100位宣教士、牧师和神学家。另外一个人 Richard Dugdale， 他在这个调查之前也替另外一个与爱德华兹同期的人也做过一个追踪调查，发现这个人大概有1200个后裔，其中包括7位杀人犯、50位声名狼藉的放荡的女人、60个宅每次犯案平均被罚12年监牢、130位经常犯案的罪犯、300位由于缺乏事物或者照顾而死去的婴孩、310位捐业的穷人、400个因过着犯罪的生活而导致身体提早衰竭的。以上两个男人都是做父亲的，但是他们带给孩子和后代的影响却是何等的不同。请大家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所有信主的人都要把自己的儿女养育成功，成为不信主的外邦人所羡慕的成功人士。我所要提这个调查目的是要指出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父母对孩子和他们后代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该如何影响我们的孩子呢？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呢？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慎重去寻求和思考的。是我们不可以用听命运的心态去面对的。 另外有一些父母以为只要自己热心侍奉主，主自然会叫自己的孩子爱主侍奉主，所以就凭自己的意识在外面热心为主继续工作，忽略自己的孩子。明显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乃是说，做父亲的，做父亲的要怎样呢？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儿女，这个已经是很清楚了，我这次也不多讲，但是让我们彼此提醒，如果在座有父亲因为服侍的工作或者糊口的工作而忽略了用主的话教导牧养自己的孩子的话，我们很可能需要再次到主跟前检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与主的关系。也有一些父母说过，我过去已经很努力了，都失败，找不到方向，现在灰心了。对着这些父母，我鼓励你不要灰心，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经历与主的话有出入，要质疑的不是主的话，乃是要检视自己的经历和对经历的理解，错的要再学习改变。这个学习改变的不是在主那方面，乃是在自己这方面。我们小的时候做数学题，书后面呢多半是有答案的，是给学生做完题目之后可以翻到后面看看答案，对不对？或者如果你做不来，或者甚至宣出来答案跟书后面的答案不同，你不会说你一口咬定书上的问题是出错了，或者书后面的答案是印错了，通常不会这样的，反而我们会多说几遍，或是跟同学讨论，或者询问老师。有时候真的发觉自己的是对的，书是错的，这可以跟老师讲，甚至告诉出版商。在座我们有一个第一次来的一个朋友，是个姊妹的爸爸。他是做出版商的，出版商所出的书可以错，数学书可以印错，但主的话不会错。如果你在我们教养儿女的经历上觉得灰心，觉得主的话行不通，不是主和他的话有问题，乃是你和你所以为所用的原则和方法有问题。所以我们彼此勉励，不要灰心，让我们再次谦卑到主面前去学他的原则和方法，然后运用他的原则和方法，去学听他的引导，然后去顺从他所引导的，这样我们就能够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主的原则是什么呢？都写在整本新旧约圣经里头，我们有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可以去跟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各样的善事当然是包括为神得着前程后裔这件美善的事。我们不单只有神客观真理的话，我们也有圣灵，他能够把神客观的真理教训我们，成为我们亲身的经历的恩膏的教训。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好像被这个世界和世上的小学洗脑了，不认识主的话，在教养儿女上面不懂得圣经的原则，有一些是知道一些圣经原则，但却不懂得怎样经历圣灵恩膏的引导去实际的应用。难怪在教养儿女的上面往往经历挫败和灰心。另外，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祷告。怎样祷告是带着能力的呢？是更能够与神同工的呢？是神可以使用去得着虔诚的后裔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盼以后有机会详细交通。所以今天基督徒父母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就是去学习认识主的话，并且学习经历和顺从圣灵的引导。父母个人这方面的属灵成长要尽快争取时间去开始，因为你的孩子的身心灵的成长是不会等你的。父母的属灵成长的速度要跟孩子身体的成长的速度竞赛，才来得及靠圣灵应用主的原则去为神得着他们，用祷告去与神同工。有一些父母可能讲，想今天的撒旦非常猖狂，世界非常败坏，并且父母说十句抵不住孩子周围的人说一句，抵不住一个新鲜出炉的电子游戏，这是个大势所催，我们做父母的是无能为力的。这叫我想起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里头，以色列的探子窥探迦南地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他们这样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赤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人是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昨天晚上我参加家庭聚会，就有这个感觉，当时大家谈到自己家中的孩子，谈到主日欧本会所的孩子，我听到做家长的无奈，我看见教会各个家庭里头的孩子教养 和神的心意相差的好像这么的远。我当时很难过，我有一点想哭。因为我刚刚我也要预备早上的信息，我就觉得自己要讲的都没用的，太难了。我有点灰心，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昨天晚上，但是神要提醒我们，神是大能的，他一定能得着一群对神有信心的父母。在这个弯曲黑暗的时代，做明光照耀，为神忠心的得着虔诚的后裔的父母。正如当时对神忠心和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对以色列人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违背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基督徒父母不要怕，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所说的，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并且圣经很清楚地讲，神的心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包括你的儿女。神又在彼得后书三章 九节说，我们的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的，乃愿人人都悔改，包括你们的我们的儿女。所以得着近前的后裔，既然是神很清楚的心意，无论你现在的家庭和孩子的光景是叫你很感恩呢，还是很痛心，在神并没有难成的事。他所需要的就是父母愿意与他同工。你愿意吗？你可能觉得自己很愚昧或者软弱，不懂。但是如果你愿意与神同工，愿意信靠他，他必定负责教导你，训练你，叫你学习为他得着虔诚的后裔。如果你不愿意，神也是可以在别处得着愿意的父母，只是你在这个荣耀的工程上失去你的份了。你所谓的孩子也可能因着你不忠心受亏损。我鼓励愿意的父母回家之后做两件事情。第一，是靠着主的宝血到他跟前，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完全的献在坛上，奉献给神。正如王峰刚才带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说，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你不要以为教养儿女的事是世界的书学习的技巧都能够搞定的，不是，它是人生命的问题。 所以愿意的父母需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因为只有这样，神才能无难主的用他的智慧和慈爱来一步步的教导你，训练你做父母，为他得到金钱的后果。今天你可能对你的孩子甚至配偶很不满，盼望他们尽快改过来，叫你满意一点。但是你把自己的家献在祭坛上，是表示连他们几时被主改变也要交给神，愿意按照神的时间让神自由的工作。这样呢，你就能够从因为家人引起的焦虑甚至苦毒慢慢的被释放出来，这样你也可以避免给孩子和配偶不必要的压力和因此带来的反弹。你的焦点是主耶稣和他在你身上改变的工作，你的功课就是去学去聆听他的安慰和吩咐，去学去享受主耶稣，学去顺服他。第二，我请愿意的父母，愿意与神同工的父母，回去做第二件事情，是每天更新你在主面前的奉献，就是每天找一个时间去亲近主，也让主能够有机会亲近你。你没有天天连于主这个爱和真理的源头，你是没办法面对别人和自己的软弱带来的打他甚至打击的。借着每一天读一段主的话来向主祷告，来听主的教导，就好像以赛亚书50章第4、第5节这样说，以赛亚书50章第4、第5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第四节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就像受教者一样。每早晨当我们读经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不单只去读，我们也要去听，不单只用头脑去读，要用心去听，让圣灵来提醒教导我们，让主提醒我有什么恩典，我可以为家人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提醒我对神对家人有什么亏欠我需要认罪的。一个做丈夫的，有一天他早上读经亲近主的时候，圣灵提醒他忽略了正在更年期的妻子的需要，提醒他要为妻子祷告，以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一个做爸爸的，他一直为了自己的成年的女儿祷告，有一天当他跪在地上为女儿祷告的时候，主提醒他以前对女儿的亏欠所带来女儿的伤害，这个伤害也负面的影响女儿今天不能够好好的认识主的爱。这个父亲就在主面前认罪了，后来也向女儿请求赦免。以赛亚先知特别在这里讲，求主教导他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给他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当你读经的时候，主叫你想起身边一个疲乏需要被扶持的人，你就学习为他祷告。如果主给你负担，你可以求主给你合适的话语，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去跟他个别的交通去扶持他。这个有需要的人可以是自己的儿女，可以是自己的配偶，也可以是神的家的弟兄姊妹。第五节说，给我们看见当以赛亚心灵的耳朵被主开通，他就不违背，他不单听见了， 他也听从了。这个就是人得了神的话以后，能够继续不断得着更多神的话的秘诀。就这样不断地听得到神的话，我们才能够为神得着金钱的后裔。你我这样读经，不单用头脑去理解，是用心去听，并用祷告去回应，你我就会得着越来越多神的话，也会更懂得去祷告，并且因为祷告而产生出与神同工的行动。戴德生他说，神的工作有一个特点，我们知道为神得着金钱的后裔是神的工作，所有神真实的工作都会有一个特点，戴德生这样讲，就是说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是，这个工作是没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没可能的。然后呢，第二个特点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第三个特点，工作成功了。神的工作是我们看来是没可能的，很难的， 是很难，靠着我们是没可能的，但是有神，虽然困难，就有够用的恩典，并且最后是成功的。因着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就是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哪怕只是兴起一个家庭，愿意一对父母愿意与你同工，以致我们今天的交通没有空虚的度过。我们求你兴起一对的父母，或者兴起两对的父母，我们求你兴起一对一对的父母，能够与你同工，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你。以致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能够找到出路，能够成功，好像我们看见在神的家里头，一个一个的家都有你恩典的记号。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